你有你的诗和远方，我有我的懒和嚣张。我是烂梗女侠唐美丽。还是先来说一个后续。前天的节目里说了一对夫妻吵架，丈夫当场砍死了家里的宠物狗。昨天的节目里说了这件事的后续呢，是丈夫被拘留12天，罚款300元。今天这事儿又上了热搜，网友开始质疑这件事情里的女方刚结婚半年就要闹离婚，是不是得把彩礼还给人家？因为当事人之前自己说过，结婚的时候收了30万的彩礼。对此，女当事人也回应了，说30万彩礼是真的，但是订婚当天她家也回礼了10万呢，另外还陪送了一套公寓、一辆代步车、10万块钱的现金。这位女当事人还表示，自己当初结婚不是因为钱，离婚更不是，该退的不该退的会请法院判决。该是自己的一分不让，不是自己的一分不拿。美丽只想说哈，各位网友的关注点真的很奇怪，这是重点吗？重点是这个男的家庭暴力虐待小动物，最后的落脚点竟然在彩礼上，不知道是被谁开始带的节奏，就很奇怪。
你看我现在表情都不对了，我不知道为什么。
不造谣，不传谣，不给社会添麻烦，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的意识，但是有些人他就是没有啊。像前几天还有几个河南济源的博主在网上发视频，指着身后的麦地说，这一片片的小麦都要黄了，都该被收割了，但是高速路口只要是外地来的收割机都会被扣押，政府也不派收割机来收割，眼看着我们的小麦再不收割就不行了。视频发出去之后传播量还很高，浏览量达到了364万，点赞就有15万，评论也有7万多条。大家都对当地有关部门阻止农户收割的行为很愤怒，你这不是砸人家饭碗吗？但是这根本就是谣言啊。5月26号，公安机关开始调查之后，发布视频的几个博主都已经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了，对自己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目前也已经做出了书面检查。但是造谣很容易，辟谣没人看呢。美丽了解了一下情况哈，今年河南小麦的问题其实主要是因为刚好要收割的时候遇上了一直连着下雨刮风的天气，因为下雨嘛，小麦它就容易发芽倒伏，收割上来也没有地方晾晒，收割机还不好下地，这本来是一个天气问题导致的状况。但是有些人也不知道是为了流量还是有别的什么用心，偏要故意往人为导致的方向引，就确实是有点无聊哈。你要真这么无聊你就吃瓜吧。5月30号，天猫弄了一个拍拍乐锦鲤的活动，在活动当天呢会抽出一位幸运儿送10000斤西瓜。现在呢这位幸运儿已经出来了啊，但是他有点纠结，面对天降大瓜，他在想这10000斤西瓜他咋带走啊，这10000斤西瓜得吃到啥时候啊。天猫也说了，你也可以选择将西瓜折现成20000块钱哦。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如果是你，你选西瓜还是选钱？年轻人现在最关心的是什么？放假。接下来最近的节日是6一儿童节，那我们公司已经明确表示不放假了。不过在接下来的端午节，假期安排已经出来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了关于2023年端午节放假安排的通知。2023年6月22号就是星期四，到6月24号星期六放假调休，一共是3天。6月25号星期天上班。那么问题来了，端午节放的到底是1天假还是3天假呢？还有端午节的粽子到底是吃甜的还是吃咸的？我能不能吃水果的？这几天评论区还老有人催美丽上粽子呢。来了来了来了，榴莲西施的榴莲冰粽，糯叽叽的糯米皮里包的全都是金枕榴莲果肉，其他的粽子你吃之前还要蒸，这个你们收到货之后记得冷藏，吃的时候从冰箱里拿出来拆开就能吃。夏天哎，吃点冰粽子老爽了，爱吃榴莲的这款粽子一定要尝尝。你想端午节朋友们来你家玩，你把这榴莲粽子给人家摆出来，哎，洋气呵呵时髦。不过就是有点贵，49块钱2颗，79块钱4颗，属实有点贵啊。主要是里面的真材实料的金枕榴莲果肉它本身成本也高。那刚刚不是说了吗，今天的节目简介里有一张海报，你们可以保存那张海报，然后扫码就能领到京东红包，你领完红包之后再来美丽这儿买榴莲冰粽，是不是就多早能省点儿哈哈。 啊，榴莲冰粽在节目左下角，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好，
最近在浙江台州一对新人订婚，好家伙，男方直接用运钞机运来了998万元的现金作为彩礼，还不够呢，还有金砖、名表等等等等。30岁的准新郎严先生表示，
这是本地习俗，在我们台州啊很常见。
现金呢是由押运公司的工作人员押运到银行，存到女方的银行账户。对不起，我的想象力好像被什么限制了。998万啊，我的天哪，台州就是这个习俗是吧？那我外地姑娘嫁去台州能享受到这个习俗吗？还有网友说呢，一张卡就能解决的事儿，非要整个运钞机显摆一下，你这就不懂了吧？那结婚就是一张结婚证的事儿，那为什么非得办一场婚礼呢？这叫仪式感，仪式感，你懂不懂？再别说了，再说我就要羡慕的合不拢嘴。
我嫉妒他，我发疯一样的嫉妒他。
看来这对新人是能够实现黄瓜自由的了。5月29号，在福建福州，一位小姐姐吐槽，她去饭店吃饭，花了69块钱，点了一份青龙卧冰山。你听这道菜的名字啊，青龙卧冰山，你们猜是啥？端上来之后就是一根黄瓜，黄瓜放在冰块上，青龙卧冰山，倒是也没错啊。就这个取名思路啊，你要是把这黄瓜拍几下，是不是得改名叫雷击青龙？再来说个直播间的障眼法，直到直播套路多，但是没想到现在直播套路已经这么紧跟时代了。最近不少电商直播间就被爆出使用明星 AI 换脸进行直播。美丽了解了一下，在网上购买一套 AI 实时换脸的模型只要3万多块钱，然后你找一个主播用 AI 把它调成某个明星的样子，这流量不就来了吗？声音不像，声音也可以修啊，可以调啊。我平常直播你们老说美丽，你美颜调得太大了吧，你们看看我调个美颜这算啥呀，人家连脸都不是自己的了。不过法律人员表示，使用 AI 换脸技术或者合成人声服务时，应该有显著标识，以免公众混淆。未经明星同意使用他的肖像直播带货，可能会涉嫌多项侵权。但我总感觉啊，这个 AI 换脸技术以后会越来越麻烦。美丽找律师咨询过，这种官司要打起来真的还挺麻烦的，因为人家也没有写明星的名字，再或者他换脸的时候可能不是完全和明星一模一样的换脸，他有一点小不同，你就很难去判断这到底是不是侵犯肖像权。就是我现在把自己画成柳岩的样子，在美颜上调一点参数，我看起来更像柳岩了，我坐那直播你也不能说我在侵犯柳岩的肖像权呢，我这不是美颜参数下的产物吗？
此时此刻心中有什么想法没？
肖像权要保护，脸蛋子也要爱护。像女孩子爱美，在脸上动一动一定要谨慎啊。最近哈尔滨的一位小姐姐花了3000块钱切除眼袋，手术做完了之后，右眼的眼皮退缩了2毫米，导致她眼睛就没有办法完全闭合，睡觉就睁着一只眼呢。3个月过去了，眼睛还闭不上，一洗脸就进水，这个咋整呢？目前这位小姐姐还在和医院进行协商。那美丽就要提醒各位爱美人士啊，第一，在做一些项目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正规医院，心里一定要有一个清醒的认知，任何医美它都是有风险的，手术失败啊、感染啊等等等等，一定要仔细去阅读术前告知书，想好了再做。我跟你们讲一个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啊，我去年的时候不是嫌我皮肤黑吗，我去做了一下那个光子嫩肤，女孩子应该都知道这个，我做完之后我脸上开始长斑了，最后找医生才了解到，光子嫩肤它本来就是一个去除脸部黑色素的这么一个项目，但是我有些黑色素它在基底层它还没有出来，然后这个光子的能量一打就把我那个黑色素迅速的拔出来了，就变成了斑。哎呀，真的是我就还挺后悔的。今天节目的最后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们每个月洗多少次澡？最近四川凉山受高温少雨天气影响，凉山州惠东县城镇居民生活饮用水水源告急，当地自来水公司呢就发出呼吁，呼吁广大市民节约用水，其中就有这么一条，说过于频繁洗澡并不对皮肤健康有好处，每个月洗2到4次最为合适。这条建议呢就引起了大家的热议啊，有网友就说， 大哥，现在这个天气，我一天就要洗两次澡，一个月洗两次，那也太脏了吧。
那当地自来水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并不是说一个月只能洗这么多次澡，市民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用水，主要目的是倡导市民节约用水。但美丽在这条建议下面看到了，真的很多网友都在表示不解啊，甚至还有一些优越感啊，好像在炫耀啊，我们这儿水很充足，有什么好炫耀的呀？你没看到人家的通告前提是县城镇居民生活饮用水水源告急，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说当地的庄稼已经干旱了，河里沟里已经没有水了，后果是什么呢？后果可能会导致那些农户产生经济上的损失，所以当地自来水公司发布这个通知，让大家尽量去节约用水。所以啊，各位加了用水不愁的网友，咱们就不要在这条通知下面凑热闹了，你们越凑热闹，当地的朋友看了越难过呀。行了，那今天的节目美丽就跟你们说到这啦，我们明天不听不散，拜拜。
I love you.